里是巴黎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一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9年4月13日星期六，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4月12日22点，巴黎时间0点，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美贸易协议应包括建设性问题。美中贸易谈判，中国在云计算领域也做出让步。中国在就 5G 网络建设向澳大利亚发难，荷兰暂不站队。蓬佩奥抨击中俄干预委内瑞拉事务虚伪。中国拉拢与东欧关系，但强调要让欧盟放心。阿桑奇面临美国引渡指控，是否威胁新闻自由？曼宁被曝二次入狱。英国议会被曝考虑重新脱欧公投。 IMF总裁赞扬脱欧延期。一男子被指在白宫前自焚，火势被紧急扑灭。达赖喇嘛新德里出院，感谢数百万藏人祈福关切。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美贸易协议应包括结构性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局局长李昌镛在周五出席该组织与世界银行年会后表示，国际市场目前对中美两国就贸易纠纷能够达成协议所持有的乐观态度，但一旦双方最终不能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出现，其则会受到强烈负面影响。李昌镛向媒体说，如果与国际市场所预期不同的是，中美两国无法达成贸易协议，国际市场将随即出现较大的负面反应，这则是因为其已经将贸易协议达成的部分因素算入未来发展当中。近来越来越多的报告指出，中美两国代表通过数轮谈判正在向于近期内达成贸易协议而迈进，这一乐观态度也致使受到其影响的全球股市在近期内得到回升，市场对未来全球经济下滑的预期也有所乐观。而就中美贸易谈判的具体问题，美国财政部长努姆钦周三在接受 CNBC 采访时介绍称，两国在贸易协议的执行机制上基本达成一致，并补充说双方将建立执行办公室来处理持续性贸易事务。对此，李昌镛则在当天代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担忧称，如若贸易谈判的最终走向仍不能被确定，其所代表的未知性将加剧商界和投资人士的担忧及顾虑。李昌镛还说，我们总的来说认为贸易分歧给亚洲带来了负面影响，其主要反映在金融业，而不是给各国间直接的贸易往来数据。他还说，但随着贸易纠纷的加剧，我们正在观察到其对贸易往来所产生的影响。另就中美贸易谈判所涉及的关税问题，李昌镛还颇具深意地指出，为了使双方间达成的贸易协议具有牢固性，其内容则应包括有关对华关税不被升级甚至更好的减少的肯定。但他也不忘提到美国方所关切的结构性改革问题，称协议也应包括公平贸易、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开放等结构性问题加以对待，否则其将不具备在签署后被双方长期认可的可持续性。他称，该协议同样应与国际多边主义原则相吻合，而不是中美两国间的单一双边协议。美中贸易谈判，中国在云计算领域也做出让步。美国财长努姆钦日前透露，正在进行的中美贸易谈判又有了新进展。他表示，中国还对在云计算市场准入问题上对美方做出了让步。今天我台记者肖曼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华尔街日报4月11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上周在华盛顿举行的贸易谈判中，中方在云计算市场准入方面做出让步，提议发放更多数据中心业务所需的牌照，并取消对特定外资云服务提供商 50% 的出资比例限制。但中方最新提议的一些细节仍未可知，包括外资云服务提供商的出资比例限制何时能取消，是否只在诸如自由贸易区的特殊区域取消等等。彭博社4月10日也曾引用知情人士透露，中国官员本周召集微软、苹果和亚马逊等美国公司代表开会，讨论有关扩大云计算市场准入的相关提议，谈到有可能取消对远程计算服务提供商与中国本土公司组建合资企业的要求。有分析指出，即使中方允许外资全资公司进入中国云计算市场，但中国的网络安全法等限制 决定了外国公司不可能在中国真正独立地开展云计算业务。2017年6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国网络安全法，原则上禁止外国企业在中国直接经营数据中心，加强了对收集和传输中国用户数据行为的控制，并给了中国政府获得外资公司技术的更大权限。其中第37条明确规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集中运营中收集和产生的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应当在境内存储，因业务需要确需向境外提供的，应当按照国家网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的办法进行安全评估。为了满足中国网络安全法的要求，2017年苹果公司同意将其云技术服务的中国用户数据存储转移到有地方政府背景的公司云上贵州所运营的服务器集群。亚马逊也同意向中国合作伙伴出售一些云服务的资产。
中国在就 5G 网络建设向澳大利亚发难，荷兰站不站队？中国驻世贸组织外交人员于周五再次就澳大利亚政府此前宣布排除中国企业参与该国 5G 网络建设的决定向澳方代表发难，指责澳方的这一决定明显存在歧视行为，与相关国际贸易规范不符。荷兰首相吕特另在当天表示，荷兰政府正在研究 5G 网络建设，但尚未就中国公司的参与是否提出意见。澳大利亚政府在去年8月以国家级网络安全为由宣布禁止中国通讯巨头华为参与该国的 5G 网络建设。中国当局曾多次对澳方的这一决定提出批评，包括澳大利亚对华 5G 禁令及澳方指控中国涉嫌干涉澳国事务等系列事件，也致使两国双边关系紧张。据路透社最新报道显示，中国驻世贸组织代表在 WTO 货物贸易理事会上再次就澳方的这一决定提出批评。中方文件指出，有关 5G 网络的限制给国际贸易带来重大影响，不但不会解决关于网络安全的孤立，还会使做出这一决定的国家在技术上更为孤立。根据世贸组织规定，该组织禁止成员国对贸易伙伴采取歧视行为，并禁止进口特定国家的产品，但其成员国以国家安全名义采取相应措施，则仍在 WTO 中颇具争议。此外，面对美方压力，荷兰首相吕特在当天向媒体表示，荷兰政府正在紧密地就如何帮助 5G 网络在荷兰的建设和推广加以研究，而除了已就该问题表达观点的政治家们外，作为官方就这一问题发布共识和公告还为时过早。蓬佩奥抨击中俄干预委内瑞拉事务虚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周五开启了为期三天的拉丁美洲四国访问之旅。他在当天与圣地亚哥与智利外长罗伯托·安培奥共同举行的记者会上，就其口中中国和俄罗斯对委内瑞拉政治危机的干预及中国对外贸易行为等诸多话题加以评论。蓬佩奥发言指出，中国通过委内瑞拉马杜罗当局提供巨额债务援助的方式，加速恶化了委内瑞拉正在崩溃的经济。他还宣称，俄罗斯此前向委内瑞拉派遣军队是明显的挑衅行为。蓬佩奥在面对智利外交人员和媒体时说道，中国和其他国家明显在呼吁他方不要介入委内瑞拉内政的问题上是虚伪的。他并提出，这些国家对委内瑞拉局势的金融介入帮助摧毁了该国。另就克里姆林宫与马杜罗政府签署军事合作协议，而在委内瑞拉开设军用直升机训练基地，向委内瑞拉派遣军方顾问团的事件，蓬佩奥则评价称，俄罗斯对委内瑞拉警方的培训以及在尼加拉瓜设立卫星站的行为，对美方而言轻的说是不好的事情。他还呼吁称，我们不应该容忍俄罗斯以这些方式来升级已经岌岌可危的局势。此外，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蓬佩奥还再次提到了他就中国在对外经贸影响力扩张的批评。他提出，中方的贸易活动通常都与其希望在合作国达成的国家安全目标有关。他还警告东道主智利有关中方的掠夺性贷款行为及可能采取的知识产权盗窃措施。中国拉拢与东欧关系，但强调要让欧盟放心。请听我台记者安曼婷为你带来的详细介绍。
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五在克罗地亚会见了中东欧的领导人，一期和这些国家发展贸易。同时，李克强也保证中国准备进一步开放经济。中国和中东欧国家拉近关系，这对布鲁塞尔来说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李克强在克罗地亚会见中东欧领导人，是因为第八届16+1峰会在亚得里亚海的明珠克罗地亚沿海城市杜布罗夫尼克召开。本届16+1峰会实际上变成了17+1峰会，因为希腊也决定加入这一北京在17个中东欧国家投资的平台。这一平台备受西欧国家的关注，因为西欧国家担心中国企图分裂欧盟，但中国总理李克强否认中国有这一野心。李克强在峰会的开幕式上说，我们打算合作并尊重欧洲的标准。李克强还说，我们都需要扩大贸易，将我们的经济联系起来。东欧是中国一带一路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过去曾经宣布给中东欧国家100亿美元的信贷额度和300万美元的投资基金。到目前为止，这些中国投资项目的成绩好坏参半，一些大型项目正在建设当中，可是承诺的投资却已经被推迟或者是被取消。例如16+1的一个标志性的项目，贝尔格莱德和布达佩斯之间的铁路，这个项目在宣布5年之后才刚刚在塞尔维亚开始建设。
阿桑奇面临美国指控引渡，是否威胁新闻自由？曼宁被二次入狱。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在周四于伦敦被英国警方强制从厄瓜多尔大使馆逮捕后，于当地法院接受了其被指控违反英方2012年保释规定的庭审。如果该罪名成立，他会面临最高12个月的监禁。同时，他还会在5月接受有关美国指控其涉嫌阴谋罪的引渡案审理。此外，同样在美方指控书中出现的前美军分析师切尔西·曼宁被指因拒绝就阿桑奇案出庭作证，于上月再次遭到监禁。曾在过去数年中多次负责处理间谍罪指控的维吉尼亚东区检察官办公室指出，阿桑奇向曼宁在这一事件中提供的协助涉嫌犯有阴谋非法入侵美国政府机密电脑罪行，即将面临最高5年监禁及美国向英方提出的引渡申请。尽管阿桑奇领导的维基解密否认其公开美国官方机密文件是违法行为，阿桑奇本人也一直以记者身份自居，但维基尼亚检方此次以阴谋罪而不是间谍罪对他采取起诉，则避免了有关向公众泄露政府文件是否应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对言论和新闻自由保护的争议。美检方将自此拥有60天的时间对阿桑奇案的起诉提出新的指控，而阿桑奇是否是记者，他的工作是否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正是奥巴马政府在执政期间选择不对他提出起诉，以及特朗普政府也是在迟疑到最后一刻才对他提出指控的重要原因之一。另有法律专家指出，目前身在伦敦狱中的阿桑奇引渡案虽然会在5月刊庭，但随着司法程序的深入，该案随着上诉的进行定会持续数年，而在此期间，阿桑奇本人也被会继续关押在英国的监狱当中。英国议会被报重新考虑脱欧公投， IMF 总裁赞扬脱欧延期。英国财政大臣保守党人菲利普·哈蒙德在周五向媒体透露称，有关重新举行英国脱欧全民公投的议案将很有可能在接下来被送上英国议会进行投票，但他同时强调，由该党领袖特蕾莎梅领导的英国政府反对一切新的全民公投。哈蒙德向记者表示，他希望先前曾三度否决梅政府脱欧协议的英国议会下院能在6月底前通过脱欧协议。他还透露称，由于有呼声希望利用这一延长期限重新在议会中提出再次举行脱欧公投，因此若议会下院能直接通过脱欧协议，也将避免英国再次举行全民公投的可能性出现。他指出，在保守党与议会主要反对党工党的对话中，双方很有可能达成妥协，以促进积极成果出现。哈蒙德对此表示，我对各方在接下来数月中排除分歧达成协议而保持乐观。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将是由肖曼为您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本月底将在北京举办的一带一路论坛仍然将面对国际的质疑和挑战。有的国家如马来西亚警惕中国债务陷阱外交而不断的砍价，有的国家如苏丹因独裁统治被推翻而使原定项目出现潜在的风险。而美国政府已经宣布将不会派遣代表团出席4月25日到27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峰会。干大事上大项目一直是中国经济自信的体现，但近几个月来雄心勃勃的中国一带一路项目面临了来自包括塞拉利昂、孟加拉国、缅甸和马来西亚等国的诸多挑战。在这些国家的一些大项目被迫取消或者缩减规模，当地政府领导人和专家担心一带一路将成为本国的外交债务陷阱。2017年开始的一个项目将马来西亚濒临南中国海的东海岸与西面繁忙的水路要道马六甲海峡连接起来。总长688公里的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的造价，在缺乏透明度的情况下，该项目成本又飙升到160亿美元，令马来西亚面临高额债务风险。去年5月出人意料胜选就任总理的马哈蒂尔上台后，立即抱怨该项目不公平，并承诺将重新谈判或取消其前任批准的与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合作项目。路透社今年1月曾经援引消息人士称，中国交通建设集团表示愿意将东海岸铁路的费用削减一半。经过数月令双方关系紧张的谈判之后，马来西亚和中国周五达成协议，将其造价减少将近三分之一，从原来的160亿美元削减至 106.8 亿美元。声明还表示，东海岸铁路费用的降低将会使马来西亚受益，并减轻国家财政负担，而在下周一将公布更多的细节。尽管马来西亚的这个铁路项目被迫降低 30% 得以恢复，但这将对本月底在北京举办的一带一路会谈是个推动。有分析指出，中国正在根据其面临的挑战来调整一带一路项目。中国的管理者们意识到，他们想要成功就必须务实，特别是在当地政治和社会层面反对一带一路的情况下。近年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相继发生了军事政变或者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权更迭。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投资安全和风险成为了分析人士的关注重点。4月11日，非洲国家苏丹发生军事政变，该国领导人巴希尔长达39年的独裁统治被推翻。苏丹政变对中国在相关国家地区的巨额投资项目的风险和正在积极推进的一带一路的计划会有何种影响？分析人士的看法不一。中国在苏丹拥有大量的投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具体的数额不详。苏丹政局突变之时，中国在苏丹的利益能否得到保障，尤为受到关注。早在2012年的《中国青年参考》杂志文章显示，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苏丹是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重点国家之一，也是中国对非洲投资最多的国家。在巴希尔统治期间，苏丹因其恶劣的人权状况受到国际社会批评，国际刑事法院曾向巴希尔发出逮捕令。巴希尔总统在军事政变中下台，苏丹军方称已经逮捕巴希尔，并且宣布开始为期两年的过渡期，过渡期内由军方成立的委员会管理国家。不过大批苏丹民众对军方掌控政权表示不满，抗议仍在继续。巴希尔任内曾经多次访问过中国。2015年9月初，他到北京出席庆祝二战结束70周年的阅兵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他表示，你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国和苏丹就像是两个兄弟，而且也是好朋友和伙伴。 巴希尔先生这次到中国来，显示了中国苏丹伙伴关系强劲。2018年9月，巴希尔到北京参加了中非合作论坛，他对习近平表示，苏丹赞赏并支持一带一路倡议，支持建设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今年2月，习近平再与巴希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60周年。巴希尔在贺电中表示，他响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在周五下午，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苏丹局势也是媒体关注热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密切关注苏丹局势发展，相信苏丹有能力处理好内部事务，并且多次提到中国与苏丹的友好关系。今年4月下旬，中国将召开第二届“一带一路”论坛，苏丹方面是否将派人参加会议，苏丹新政府对中国政策是否出现变数，都有待日后的观察。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是由阿曼婷为您主持的法国世界报节目。
各位听众，苏丹的局势是4月12号星期五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相关的大字标题是苏丹军方把民众针对巴希尔的造反给没收了。该报在头版写道，在推翻巴希尔总统的政变发生之后，伊本奥夫将军领导的一个军事委员会声称掌控苏丹的政权。伊本奥夫将军是巴希尔总统的国防部长，是苏丹镇压机器的支柱，他宣布开启为期两年的过渡期，然后再举行大选。不过抗议的民众和反对派则拒绝军事委员会，他们担心过渡军事委员会会压制民众的愤怒，最终拯救政权。在星期五晚上，法国世界报在其网站上报道，过渡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也就是伊本奥夫将军宣布辞职，替代他的是布尔汉将军。星期五再早时，刚成立的过渡军事委员会承诺，未来的政府将是一个文人政府，保证在军方和政治团体之间会有对话。就苏丹的局势，星期五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发表了社论。社论指出，1989年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巴希尔，于4月11号星期四被另一个政变赶下台。社论表示，我们可以为巴希尔的下台而欢呼，因为对苏丹人民来说，巴希尔是一个残酷的独裁者，他曾经是本拉登以及国际恐怖分子们的保护者，他还是血腥的战争首领，残酷镇压苏丹南部的民众，尤其是达尔福尔地区的民众。2009年，国际刑事法院以反人类罪和战争罪的罪名对他进行起诉。社论继续写道，虽然我们可以为巴希尔的下台而欢呼，可是星期四在喀图姆发生的宫廷革命却根本不是苏丹反对派所希望的政权变化。几个月以来，苏丹反对派勇敢地走上街头示威抗议，他们不仅要求巴希尔下台，也要求结束军事独裁。社论还写道，自4月6号以来，一直聚集在军事总部前抗议的民众，他们听到巴希尔被推翻时的兴奋，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当伊本奥夫将军宣布成立由自己领导的军事过渡委员会，宣布解散政府，宣布暂停宪法，宣布实施新的宵禁的时候，抗议者们发出了一片的嘘声。中国科学家们在猴子的头脑里植入人类的大脑基因，这是法国世界报网站上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文章指出，北京国家科学英文刊物今年3月份刊发的一篇研究报告显示， 中国西南地区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联合了来自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的美国研究人员，共同进行了将人类大脑发育基因植入猴子头脑内的实验，目的是研究观察猴子是否因此有人类智力的进化。这篇报道披露，研究人员将根据科学测算确定的人类大脑发育其关键作用的人脑基因植入了11个猕猴的脑内，结果只有其中5只猴子存活到测试的阶段。在报道实验情况的同时，法国《世界报》的文章强调，这样的实验受到伦理道德上的批评。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我台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为你带来的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峰，民进党前天召开中执会，决定将总统选举的党内初选日期延后，已经登记角逐党内提名的台湾行政院前院长赖清德指控，这样做是在否定民主价值，是对民进党的严重伤害，他仍然参选到底。民进党为什么要将初选日期延后？这会有什么影响呢？
是民进党一开始以为明年初的台湾总统选举啊，在他党内不会有人跟蔡英文竞争，所以呢，当初就随便制定了一个党内初选的流程，原来只是做做样子。不料赖清德突然跳出来说要角逐党内提名，换句话说，他要跟蔡英文硬拼，要代表民进党选总统。那这下就非常尴尬了，因为目前台湾各界所做的民调都显示，赖清德的支持度远高于蔡英文。而民进党的党内初选机制，除了要举办政见发表会之外，最主要的就是要看民意的支持度。好，那后来历经5个人小组协调不成，眼看原定的这个协调期限明天就要截止了，民进党只好召开中执会修改规定，把原定的这个协调时间呢延到5月22号之后再来进行初选。那主要的用意呢，就是要争取一点时间，以便协调赖清德能够退出角逐，或者是成为蔡英文的竞选搭档，避免双方为角逐党内提名而互相攻击。
民进党中执会做成延后的决定之后，赖清德和他的支持者似乎很不高兴，难道说把协调和初选的日期延后对赖清德比较不利吗？
这个是不是对赖清德比较不利，现在还很难说，但是呢，对蔡英文比较有利却是显而易见。所以赖清德就发表了一个声明，强调他不畏横逆，不改初衷，参选到底。他说呢，这已经是民进党的中执会第二次修正、第三次公告初选的时程。那这样的一个做法是对民进党的严重伤害，更否定自创党以来所坚持的民主价值。那他个人不认同，他会坚定地走完民主程序。由于赖清德是一个谋定而后动的人，也是一个有高度坚持个性的人，他应该不会轻易的被劝退。只要他决定把党内初选这一仗打到底，他跟蔡英文的对决就不可避免。而蔡英文的顾虑是，除了目前民调支持度比较低之外，他也担心一旦跟他自己所敦聘的行政院前院长对决，互相攻击批评恐怕会很难看，更可能会导致民进党在总统选战当中输给国民党。
赖清德这次登记参加党内初选，获得独派支持。现在民进党为蔡英文特地延后党内初选的日程，独派是否反弹呢？
没错，独派非常不满，话也说得很白。独派大佬吴礼培说，他认为这个是非常不合理又不合民主程序的决定。原来所有的制度跟初选的办法都已经设定好了，现在又要改。他反问说，那这一次延了以后，如果还不如意，那还会再延吗？还是说再不行的话，最后再改为征召呢？他也批评说，这个是要规定某人非出现不可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干脆明讲啊。他也说，那个民进党干脆戒严好了，这样就永远没有人可以跟他选总统啊。他这个他当然是指蔡英文了。 那另外，民进党台南市议员林怡锦也发出一份声明，认为说这个决议根本就是因人设事，严重强害民进党的民主价值。他呼应民进党主席卓荣泰的立场，说现行所有初选制度都是白纸黑字，制度可以调整修正，但是不能在初选已经开跑之后骤然做出改变。他说如果说民主制度可以这样的因人设事，那民进党过去为民主法治所付出的努力都将因此蒙灰了。
如果赖清德坚持参加党内初选到底，最后会有什么结果呢？
是目前台湾的舆论认为，挺鹰的人马推动再延后初选，他的目的啊，就是要以时间换取空间，以拖待变，等待蔡英文民调翻转，一举逆转胜，击败目前民调领先的赖清德。至于把时间延后到立委提名完成之后，恐怕也有压制党内同志选边站的用意，因为蔡英文总统还是能够影响立委选举的党内提名。所以可以预料的就是，接下来这个蔡英文的攻势会越来越凌厉，而坚持参选到底的赖清德，他也会越来越强硬，卯足全力跟蔡英文较劲。其实我觉得明眼人都可以看得出来，蔡英文跟赖清德根本毫无协调的空间，协调的时间延得再长，也只是加深彼此的支持者互相攻击的裂痕，甚至于可能会浪费了初选之后双方整合的时间。民进党党主席卓荣泰呼吁双方的支持者要克制，不要口出恶言，也要求党职人员保持中立，要求公职人员不要再集体表态以利协调，这些呢都充分的说明这项协调工作有多么不容易。民进党这一次党内初选到底会用什么方式结束，会不会造成蓝绿的翻盘，值得我们密切观察。
好的，那就谢谢民风。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各位听友，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毕竹丽的技术制作。下个星期五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美贸易协议应包括结构性问题，美中贸易谈判中国在云计算领域也做出让步，中国在就 5G 网络建设向澳大利亚发难，荷兰暂不站队，蓬佩奥抨击中俄干预委内瑞拉事务虚伪，中国拉拢与东欧关系但强调要让欧盟放心，阿桑奇面临美国引渡是否威胁新闻自由，英国议会被曝考虑重新脱欧公投， IMF 总裁赞扬脱欧延期，一男子被指在白宫前自焚，火势被紧急扑灭，达赖喇嘛新德西出院，感谢数百万藏人祈福关切。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将是由杨梅为您带来的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在经历了三个多月的示威抗议活动之后，苏丹巴希尔政权终于被推翻。苏丹军队负责人、国防部长奥夫周四宣布逮捕了总统巴希尔，国家进入三个月的紧急状态，军方将监管为期2年的过渡期等一系列措施。苏丹民众在第一时间走上街头欢欣鼓舞庆祝胜利之后，随后便又对接管政权的军队产生警惕。周四晚间，他们无视政府新颁布的禁止示威游行的紧急状态法，再度示威抗议。那么苏丹民众是否有必要对军队如此警惕？苏丹局势何去何从？介入巴希尔总统与示威民众之间的军队究竟是什么立场？军队将把苏丹引向何处？我们综合法国非洲问题研究专家的评论向大家做一个综述。首先我们来倾听一下昨天继续参加游行的一位名叫安马奥美德的苏丹医生的担忧。他说，苏丹民众会继续在军队总部以及其他地方示威，因为苏丹目前的境况并不明朗，我们并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也担心参加游行的抗议民众是否会遭受打压，担心还会出现更多的受害者。此外，由于紧急状态法，我们也不知道是否会与军方发生冲突，不知道他们是否会继续支持示威民众，还是会把我们从示威中心地驱散。 确实，苏丹的局势目前缺乏明朗，这也是为什么法国国家科研中心非洲问题研究员罗朗·马歇尔先生周四在接受法国《世界报》采访时表示对苏丹的局势十分担忧。他在访谈中表示，军队对苏丹民众来说是国家的主要支柱，也被民众认为是唯一的合法的对话者，但是他担心国防部长周四所宣布的决定或许并不能够满足民众的要求。他进一步解释说，军队宣布长达两年的政权过渡期，但却没有宣布任何有关选举的计划。恰恰相反，政府还宣布了三个月的紧急状态法，而民众的期待是启动全民大和解，组建由各方代表参与的新的过渡政府。而政府宣布的新过渡政府的班子中，亲巴希尔的人物占据了前台。事实上，军队似乎正在组建一个没有巴希尔的巴希尔政府。比如说，现在大权在握的国防部长奥夫本人就曾经积极参与了达尔富尔种族屠杀，他是美国制裁的苏丹政界领导人之一，而且他在接管政权之后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发表任何反思或者倾听民意的言论。所以他认为苏丹军方必须认真地与示威民众展开谈判，听取在苏丹的各国外交官的建议，因为倘若民众的意愿遭到背叛，那么苏丹有可能再度陷入严重的内乱。因为他认为目前迫在眉睫的是，军队必须在亲巴希尔的民兵组织以及反政府民众之间做出选择。因为亲巴希尔的民兵组织依然对巴希尔十分忠诚，他们绝不会就此罢休，因此军政府必须在双方之间做出选择。而且马歇尔先生还认为，鉴于苏丹经济已经陷入严重危机，苏丹军队不可能仅仅依靠其自身的力量来治理国家。至于苏丹危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罗朗·马歇尔先生来说，苏丹局势将对其周边国家产生重大影响，因为苏丹周边无论是利比亚、乍得还是埃及，这些国家的安全局势都十分脆弱。苏丹前达尔富尔的武装组织目前在利比亚参战，一旦苏丹局势出现变化，他们很可能会趁虚而入，乍得的反叛组织也可能会再度返回达尔富尔地区。此外，利比亚哈夫塔尔将军的反攻战无论成败都会动摇地区政局，并且导致军火以及武装组织的地区流动。从国际层面来讲，巴希尔的倒台会导致海湾阿拉伯国家争先恐后的向苏丹新政权示好。至于与西方国家之间是否能够获得和解，马歇尔先生认为卡图姆方面自然迫不及待，但是由于国防部长等受到美国制裁的政客依然掌权，与西方的和解或许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另外，外界注意到中国官方对苏丹局势保持谨慎，官方并未对巴希尔倒台以及民众示威做出任何评论。观察家认为，中国的策略是坐观其变，等局势稳定下来再与胜利者谈判。这已经成为中国应对委内瑞拉、阿尔及利亚以及其他类似政权动荡国家的系统性策略。听众朋友，今天的要闻解说介绍的是法国非洲问题专家对苏丹局势的分析评论，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居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还是由杨梅为您带来的环境与发展节目。
听众朋友，印尼的巴丹托罗水电站的修建从一开始就引发国际环保组织以及动物研究学家们的强烈反对，因为巴丹托罗河流所灌溉的原始森林中生活着大量的珍稀动物，地球上最稀有的类人猿物种达巴努里猩猩就名列其中，它们的总数量仅仅只剩下800只。此外，这里也是苏门答腊老虎、马来熊等稀有动物的生长基地。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世界银行当初就拒绝投资此一项目。然而，中国银行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则为该项目提供了累计16亿美元的资金，由印尼北苏门答腊水利资源公司与中国水电集团共同修建。该工程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在印尼开发项目的一部分。中国企业与印尼企业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这一项目，计划于2022年全面投入运营。 当地环保组织环境论坛组织向印尼法院提出起诉，并且致函负责该项目投资的中国银行。3月4日，北苏门答腊地区法院驳回了他们的诉讼请求，裁定工程项目并不违背印尼当地的法律。那么，如何评论印尼法院对该水电项目的裁决？中国银行投资类似的工程是否违背国际普遍推行的有关绿色金融的原则？巴丹托罗当地民众对水坝工程有何看法？我们为此电话采访了印尼环境论坛组织成员以及正在当地活动、对巴丹托罗水坝工程十分了解的国际知名环保组织地球之友组织成员凯斯林女士。我们首先来听听凯斯林的自我介绍。
首先呢，我是 Catherine， 我是从美国大地自由环境保护机构，我们是一个美国组织。我今天有两个同事跟你一起讲话，
可以
啊。那首先呢，那我的两个同事，他们是从 Friends of the Earth Indonesia， 我们是姐妹组织，所以我们都是 Friends of the Earth Network， 可是我们就都是独立的机构啊。那我的工作是关于可持续金融，我们的目标是加强环境社会标准和 practices 在中国行业那我的两个同事呢有一个是从其实他们都是从 Wahi 过来的。那第一个是他的名字是 Agus 然后我们的另外一个人是叫 Roy 他是从 Wahi Friends of the Earth Indonesia North Sumatra 的部分。
Kathleen， 今天这个印尼巴丹托罗水坝的工程关键的就是一个中国的资金，是中国的投资，那么你们对这个工程非常非常的了解。那首先我想请您介绍一下这个工程现在目前已经到什么地步了。
其实现在工程已经做好了50%，他们已经拆掉很大一块的森林他们建设了住房和他们的办公室。我们今天昨天看到了一大块地就被爆破了，森林就没了所以他们还需要建设那个水坝，就那个 hydro dam 具体的 equipment。 可是现在就对环境事情的这是最危险的阶段，因为森林不见的话，那些猩猩也就会慢慢死掉了因为他们的住的地方就没了。
对，但是负责工程的公司就是中国的那个印尼的那个公司，就是有中国投资的印尼的公司他们说他们要在森林里面留下一条通道，就是留给猩猩，也就是说继续给他们保留一个生存的环境。您怎么看？
对其实我的同事会可以，他们可以比较好就回答你，因为他常常会去工程，他比较了解当地的状况是怎么样。然后他不可以说英文，所以他现在回答你的问题，然后我另外一个同事会帮他翻到英文，是因为我觉得他们是当地的机构，他们的角度会比较深。他们说，那如果他那个公司做一个通道给猩猩，其实那个方法够，因为那个通道不会帮那些猩猩活着，因为如果那些森林就拆掉的话，那他们的自然的 habitat 就没了，然后那些猩猩他们完全不会碰到地上，所以没有树的话，那他们就没办法
生活
对，没办法。然后好多科学家也说，如果通道 盖的话，这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他们说没有证据说这些通道会有用，会成功啊，所以科学家他们都说这也不是一个好的啊解决。
但是我看到修建水坝的这个森林啊，就是巴当托罗这个地方的原始森林的面积非常非常的大，而水坝占据的这个面积吧非常小。那为什么会就你们认为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
影响？对，这样其实啊、因为虽然这个水坝的 footprint 是挺小的，就比如说如果有一个人你把他的头剪掉那
明白
你的头都是对就只是一个小小部分，就你的比增身体是吧、那可是那个头是最重要的部分，所以也是可以这样说，就关于这个 Batang Toru Project。
你说的太清楚了。 那既然这样的话，为什么印尼当地的法院啊，地方法院裁决他说这个水坝工程符合印尼的当地的法律？
好，我问我的同事吧。他们说那法院裁决支持水坝项目，是因为有好多当地和国家政府人啊、是那些公司的 shareholders，
他们本人都是股东，他们是这个项目的股东。
对，就是项目的股东，因为有好多股东。在当地政府啊，在印尼政府，他们会 benefit，
他们会获得利益，对，他们可以从中获益，所以他们支持。另外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印尼的环保组织叫做环境论坛、WALHI， 我之前写给中国银行的行长的一封公开信，我看到这份公开信的中文的版本。那我想应该是您对这个领域比较了解啊，您是研究这个就绿色金融方面的。那国际上有没有一些规则说你这个项目环境的后果太厉害，就是你不能够给他投资，有没有这样的规定？
有，其实有一些国际标准，就比如说一个是 free prior informed consent。这是一个国际标准，说如果有一个公司有一个项目要投资在一个地方还有当地市区的话，那些公司一定要跟那些当地市区沟通，跟他们说影响是什么啊、问他们如果他们同意还是不同意啊、这个项目。可是这个项目的话，他们没有做好。就比如说，我们今天碰到一个小社区，他们说他们的小村子是在水坝的，是在上水水坝啊、那他们说公司完全没有跟他们沟通，没有跟他们说啊、水坝的影响会什么，他们的权利是什么啊、所以第一个是 free prior informed consent， 公司没有做好。然后第二个呢是 CBD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有一个很重要的动物很 endangered species 的话，他们已经要保护那个动物。那这个地方在巴汤托鲁有好几个endangered species， 就是
濒临物种，濒危物种。
对，有那个 Sumatran tiger， 有这个 Tapanuli orangutan， 有好几个。所以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还有一个，其实是一个中国银行绿色信贷政策。如果中国银行在海外投资的话，他们一定不要反对当地国家的规矩法律，他们一定要符合国际标准。可是他们就在印尼反对好几个不同的印尼法律。 这个巴昌托鲁项目反对三个印尼法律，第一个是环境影响评估。印尼法律说，如果有一个项目的话，一定要一个环境影响评估啊，那这个评估一定要做一个好好的公正咨询。可是他们那个就像我刚刚说，公司没有做好，没有做完。第二个呢是一个 governance issue， 这个 governance 的问题也跟这个公正咨询有关。印尼的法律说，如果你做一个项目，也要做一个好好的咨询。那第三个是关于那个造假的签名，造假签名是好明显吧？
我看到。
你做一个评估的话，对，你不可以做一个就随便你要的信息放在里面就随便放。本来Unreal
森林学的教授，他不知道上面有他的名字，他根本没有在上面签字，他是这么说。那这些是印尼的法院都是知道的，但是就是因为刚才您说的，因为他们自己在这个项目里面有参股，他们是股东，所以他们就对。那现在到工程，您刚才说已经进展了一半了，将近一半。作为地球之友啊，还有其他的这些 Greenpeace 啊等等这些环保组织，那现在怎么办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其实现在 WALHI要求Bank of China 跟他们沟通，跟他们开会，因为他们觉得如果银行好好了解好好懂这种的事情的话，他们会明显就知道为什么这个项目不可以继续。可是到现在他们还没有回到 WALHI 的要求，而且你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的话，可是3月1号有一个国际action 对于 Bank of China 好几个环境保护和不同的 NGOs 从13个国家都给 WALHI 的信，给 Bank of China 和 Chinese Embassy 就要求他们就取消这个项目然后那3月4号 Bank of China 就马上发一个 response 所以我们很希望Bank of China 可以跟 WALHI 沟通，好好了解这些很敏感的事情。
感谢地球之友的凯斯琳女士以她的印尼同事接受法广的专访。听众朋友，本次环境与发展节目是由杨梅采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珍妮特为您带来的法国美食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法国米其林三颗星美食名厨洛朗贝蒂个人特色，这位代表了法国上萨瓦尔省当地美食的名厨，这几年来相继获得米其林指南美食大奖的两颗星及三颗星，他也成了安息当地人引以为傲的地方资产。贝蒂在罗纳阿尔卑斯地区主持一家高档奢华酒店，名叫做 Le Clos des Sens， 它位于环境优雅的安息湖附近。贝蒂2019年获得米其林三颗星时的评语是，它的烹调厨艺卓越，是值得你旅途中特别绕路去吃的一顿饭。贝蒂是一个进化美食主义者，灵感来自湖泊产品还有蔬果类，而且完全是100%的地方性美食创作。贝蒂今年50几岁，这位含蓄才华洋溢的大厨长久以来隐藏在炉灶后面，现在终于走到炉灶前面亮相了。他在自己经营的餐馆网站上做表白，这家餐厅是他从 1992年在上安溪地方经营的，位于安溪湖畔，也是上萨瓦尔省的地方美食的首府。贝蒂在2017年的一项颁奖给美食个人革命奖的平台上，他解释说，从今起我敢100%的自己创造，完全出自我自己的美食产品。戴着圆形眼镜小镜片，灰色的头发，和祥脸庞的贝蒂从事餐馆业已经24年了，并自2007年起获得米其林之星。他彻底改变了大厨生涯的经营模式，这也是在近2年来可以见到的。他经营打造一种能在一个可完全接触顾客的餐厅食堂。他的一位在安溪的同行 Siblis 指出，贝蒂近几年来不断的研究发出问题，也让其烹调不断的演进改变，这实在是太奇妙了，这有如一个拐点，而他获得了回报。贝蒂1963年6月22日出生于上马内河省的一个小村庄，父亲从事的是肉店熟食业店的行业。贝蒂说，从炉子里出来的馅饼浓汤，第一道奶酪的冒泡，还有干香肠的风干，黑血肠的烹煮等等，这些都构成了我烹调的最初的感动。现今这位美食大厨放下了肉类食材，利用当地山上宝贵的食材及酒店周围湖泊的产品来烹调。他说，这也让我可以在优先进化感官之下，把我自己的烹调的目的更加简单化。贝蒂在2000年获得了第一颗米其林之星，7年之后第二次得奖。2005年，他在安溪市火车站附近设立了现代化的酒吧餐馆，名叫做反方向 Contresense。然后接着他开了其他几家的餐馆。从2004年起，他开始创建了自己的药草花园，这至今在其烹调生涯中占了主要的地位。接着在去年，他打造了一个1500平方米的永续性的农业园，里面栽种了40种不同香料草食材，还有160种的果树蔬菜及可食用的花卉等等。如果民厨贝蒂对烹调下一个承诺的话，那就是给予味道的强度胜于美感，因为他认为漂亮的烹调相片这不是烹调。贝蒂所追求的是集中原材料的原味道的同时，也让他们能令人眼花缭乱，带来喜感惊奇。这些都凭借着贝蒂来自萨瓦尔自然界的天赋，以及当地农渔民提供的产品。这位法国米其林美食名厨贝蒂唯一的信念就是给他的烹调带来意义。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重播新闻提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美贸易协议应包括结构性问题，美中贸易谈判中国在云计算领域也做出让步，中国在就 5G 网络建设向澳大利亚发难，荷兰站不站队，蓬佩奥抨击中俄干预委内瑞拉事务虚伪，中国拉拢与东欧关系但强调要让欧盟放心，阿桑奇面临美国指控引渡是否威胁新闻自由，英国议会被曝考虑重新脱欧公投， IMF 总裁赞扬脱欧延期，一男子被指在白宫前自焚，火势被紧急扑灭，戴兰喇嘛新德西出院，感谢数百万藏人祈福关切。听众朋友，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福林为您主持，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到此结束，也在节目最后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